进一个墟。
大家好，欢迎收听《论尽一个墟》，我是钟嘉慧，
我是余慧清，
我是叶晚峰。
余慧清、叶晚峰，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呢，就是一部充满正气、风骨和节操的长篇史书。这么多的朝代之中呢，宋朝的末年就出了三杰了，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宋朝的末代就是一个流亡的朝廷来的，咁呢三杰就係喺咁混乱嘅情况之下，为咗忠于国家而舍生取义㗎。我哋喺讲呢三杰点样舍生取义之前呢，不如我哋了解一下宋朝末代嘅时候嘅历史啊。
嗱，当时宋恭帝德佑元年啊，即係1275年呢，元军呢就以白颜为统帅啊，渡江呢打呢个南宋嘅，直逼南宋首都临安，即係而家嘅浙江的杭州。在1276年的正月，谢太后呢就想是求和的，但是呢求和不成啊，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呢就仲被俘虏了添噶。
咁啊，宋恭帝的父王啊，宋道宗的妃子杨淑妃啊，由国寇杨亮节陪同之下，由老臣江万载父子带同殿前禁军的护卫之下呢，同埋自己两个仔，即是宋朝二王益王赵氏和广王赵昺出逃的，在睦州，即是现在今日的金华，和大臣陆秀夫会合，到温州后再和张世杰、文天祥等一起逃走的。
那讲回这个元帅阿伯颜，他继续对益王和广王穷追不舍，于是益王和广王呢就只好逃到去福州。冇几耐之后，啱啱满七岁嘅益王赵氏啊，就登基做皇帝啦，就系宋端宗。咁就改个元号叫做景炎，由老臣子江万载秘密涉行军中事，统筹全局，同埋亦都封张世杰为大将噶。陆秀夫就被封为签书枢密院事，而文天祥呢就被封为少保、殉国公，并且组织抗元嘅工作添。
咁呢个赵氏做咗皇帝之后啊，元兵啊更加加紧嘅灭宋啦。喺宋端宗嘅景炎二年，即系1277年啊，福州咧就沦陷，宋端宗嘅南宋流亡小朝廷啊就直奔呢个泉州噶。张世杰咧就抢船咧就出海嘅，咁南宋嘅流亡朝廷啊就只好咧就用水路就去到广东嘅。
咁啊，宋端宗啊，准备逃到去雷州嘅，但系估唔到咧，系遇上台风噶。佢坐嗰个大船咧，就系翻侧。宋端宗啊，差啲浸死噶，好在咧，俾呢个江万载就救翻翻嚟。但系江万载因此咧，就被台风卷走而殉国噶。端宗啊，亦都因为跌咗落水啊，受惊同埋俾水浸亲咧，不久就去世噶。
嗱，咁當時啊，陸秀夫就喺江州嘅梅惠，亦即係而家嘅香港大嶼山嘅梅窩，就改江州叫做長龍縣，擁立趙昺做皇帝啦。咁改元號咧就係長興。咁趙昺登基之後咧，佢嘅左丞相陸秀夫同埋太傅，即係太子嘅老師啦，張世傑，就护卫住趙昺，最終逃亡到崖山，亦即係而家嘅新會啦。咁喺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军噶。
咁冇几耐啊，喺而家嘅广东同埋江西二省嘅交界处，抗元嘅文天祥啊，因为得唔到支援咧，就俾张宏范嘅部将王维义咧喺海丰县嘅五波岭生擒咗噶。咁喺陆地嘅抗元势力咧就覆灭啦，南宋嘅流亡朝廷就逐支逃咗去海上啦。
长兴二年，即是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汉人投降大将张宏范进攻赵昺朝廷。这个时候宋兵的兵力号称二十几万，实际上十几万是文官、宫女和太监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来的。各类船只有二千几艘，而元军张宏范有兵力十几万，战船几百艘，但这些全部都是精兵来的。
哇，咁点打啊？输梗啦！
历史嘅结局你都知啦，系嘛？
嗱，咁我再讲落去啦，就喺长兴二年，亦即系1279年嘅2月6日正午嘅时段咧，张宏范嘅水师就正面进攻宋军啦。咁终于宋军就大败啦，援军一路打到去宋军嘅中央。呢、这个时候，张世杰知道大势已去啦，就抽调精兵准备去突围噶。
咁啊，赵炳嘅船其实就喺军队嘅中间嘅。43岁嘅陆秀夫见冇办法突围，佢就命令自己嘅妻子同埋儿女咧就跳海嘅。跟住佢就孭住8岁嘅赵炳咧，就跳咗落海。跟住随行10多万嘅军民啊，都相继跳海，壮烈咁殉国噶。
哇！你谂下嗰个场景之后咧，10多万具尸体浮喺个海上边，就系、是、正正显示咗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宁死不屈嘅英雄气概啦。
咁啊，张世杰咧就希望啊，奉呢个杨太后之名义啊，再揾宋室嘅后人咧成为皇帝，再图后举噶。但杨太后啊，听到宋帝昺嘅死讯之后咧，亦都系自己投海自尽噶。张世杰系将佢嘅尸体葬喺海边，但系不久之后啊，张世杰又遇上台风，佢个船喺风浪之中啊，好多随从咧都叫佢快啲上岸，但系咧张世杰并冇咁样做啊。最后亦都系被水浸死噶。
哇！你睇下头先陆秀夫，而家嘅张世杰都系好壮烈咁死喺海上边噶。
嗱，南宋咧虽然系覆没咗嘅，但系输得咧就非常之悲壮嘅，而且系咁有节烈之气嘅。南宋嘅臣民为咗尽忠啊，为咗保卫佢朝廷同埋帝室咧，拼死咁抵抗，英勇献身，义无反顾噶。而佢哋嘅领袖咧，张世杰、陆秀夫同文天祥咧，就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啦。
嗱，我哋逐个讲下文天祥、陆秀夫同埋张世杰呢三杰啦。
好啊，嗱，1236年6月6日咧，系文天祥嘅出生日期。佢出生于江西嘅庐陵。根据《宋史》嘅记载啊，文天祥啊，相貌堂堂，身材高大，皮肤白净啊，眉清目秀，哇！两只眼啊，炯炯有神啊！
哇，呢、这个真系大嘅美男嚟噶、哦。
佢18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喺乡试度考咗第一名噶啦。然之后佢20岁嘅时候咧，就去咗喺吉州嘅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佢仲被选为吉州嘅贡士噶。
跟住仲叻添，喺临安嘅殿试之中啊，当时嘅李宗皇帝啊，仲亲自喺601名嘅进士之中选佢为状元添啊！咁可想而知，文天祥嘅才华系几咁出众呢？
咁啊，文天祥啊做咗状元之后啊，梗系当官啦，系嘛？佢负责过好多不同嘅职位噶。咁喺宋恭帝啊德佑元年啊1275年援兵南渡嗰阵时，文天祥咧就散尽家产，招募豪杰，起兵勤王，组织2军30000人噶，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口号进行反元抗争。
哇！咁文天祥以一个文官，反而而家因为要护国啊吓，就变为武官添，仲要自己出钱去招募义军，真系唔简单。
咁啊，好可惜啦！1276年嘅正月，谢太后咧就想投降噶。咁喺谈判之中咧，文天祥咧就不畏呢个元军嘅武力嘅，痛斥当时嘅元军统帅啊白颜嘅，就表示要抗战到底嘅，卒之咧就被扣留，就被押上船咧就送去大都嘅。
嗱，文天祥上咗船之后咧，最初就用绝食嚟抗议，然之后就喺镇江嘅府口终于脱险啦。由于元军啊施反间计啊，武憾话文天祥已经投降元军啦。佢南下只不过系为元军做间谍嘅啫，就令到啲人咧就唔信任文天祥，对佢系非常之猜忌噶。咁文天祥就颠沛流离，千辛万苦2个月，辗转咧就抵达到温州。文天祥就喺陆地上边抗元军嘅，但系到最尾啊，都系因为孤立无援，抗战失败，终于就被生擒，亦被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啊。元军用尽南宋降将吕文焕向他招降的。文天祥一见到吕文焕就大骂吕文焕为乱贼。旁边的人见到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仍然正气凛然无所畏惧地讲出这一番说话。有人转述给元将白颜听。白颜听了之后说，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
哇，咁即係呢个白颜都好欣赏啊文天祥嘅呢一个正气啊。元军係不断希望啊宋朝嗰啲臣子呢係归顺于佢哋㗎。咁而元军嘅张宏范呢又再三威胁文天祥，要佢写信招降啊张世杰，但係文天祥梗係拒绝啦。跟住仲将自己所写嘅《过零丁洋》嘅一首诗俾张宏范睇。张宏范一读到文天祥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两句嘅时候，都不禁非常感动，唔再逼文天祥啦。
咁呢两句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亦名留青史啦。而家人人都识得背诵啦，
识得背诵啫，但系而家好难揾人做得到咁噶啦。
咁之后咧，文天祥就被押送到去大都，喺大都嗰阵时忽必烈啊，亦都系仍然想招降啊呢个文天祥噶。佢曾经啊用以前嘅宋恭帝啊嚟劝降。文天祥一见到宋恭帝，即刻跪低痛哭流涕咁话：圣驾请回。恭帝亦都无话可说，只好就系翻去啦。
最后啊，元世祖啊忽必烈亲自去招降文天祥，就话：如果你能够改变心意，效忠佢元朝嘅话咧，咁就封佢为宰相噶。咁文天祥当然拒绝咗啦。足至最后咧，忽必烈就问佢：咁你想要乜嘢啊？文天祥当时就回答：只要一死咧就够啦。最尾啊，忽必烈就只好下令啊处死文天祥啦。
咁第二日，文天祥就被押到刑场，向南方跪拜，松容越死。死嘅时候只有47岁嘅啫。嗱，听完咁多之后，文天祥真系舍生取义，浩然正气，流于世间。
文天祥喺大都被囚禁喺一个好细嘅斗室里面，喺嗰度挨咗4年。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反而成就咗佢名垂千古、可歌可泣、成人取义嘅史诗《正气歌》。
嗱，咁我哋而家就讲下陆秀夫啦。陆秀夫系楚州盐城长健里人。佢喺18岁就通过省试，19岁就同文天祥同时啊中咗进士嘅。之后咧，佢都一路当官嘅。当元军南侵嘅时候啊，陆秀夫咧就更加被重用啊。景炎3年嘅时候，当时得10岁嘅宋端宗赵氏咧就死咗噶，好多大臣就开始好悲观啦，就觉得咧呢个朝廷就完啦，就好似树倒猢狲散咁。陆秀夫佢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慷慨悲壮咁鼓励所有嘅人，话道宗皇帝仲有一个仔噶嘛，惊乜嘢啊？佢嘅慷慨陈词啊，深深咁打动咗众人噶，于是大家咧就聚翻喺一齐，就愿意同舟共济，誓死复兴宋王朝。
终于最后喺1279年。在宋朝和元朝最后的一场战役之中，亦即是崖山保卫战入面，宋军大败，陆秀夫孭住只有8岁的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跳海之前，陆秀夫和赵昺说：德有皇帝欲以甚，陛下不可再欲。陆秀夫到临死之前都是为朝廷为皇帝着想的。
那陆秀夫啊，亦都为了尽忠呢舍生成人的。咁宋末三杰仲有一位就张世杰，张世杰咧系涿州范阳人。嗱，张世杰年轻嘅时候系跟随元朝嘅将军张由恕守纪元，后嚟咧因为犯咗罪唔想被罚咧，逃亡到南宋嘅。喺德佑元年啊，1275年，元兵南下，去率领部下保卫临安，收复浙江诸城，然后喺焦山江中大战失利，元军逼近临安。他和文天祥都主张背城决战，但当时的丞相陈宜宗是反对的。
在宋端宗即位之后，是非常重用张世杰的，而张世杰都没有辜负宋端宗对他的希望，多次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部队抵御元朝军队的猛攻。
感到赵昺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呢，张世杰被任命为少傅，即是皇帝的老师和枢密副使。当时张世杰就是奉命死守帝都崖山，他还为太后皇帝修建行宫，又利用空闲的时间就教赵昺识字。赵昺对张世杰也很尊重和言听计从。
好了，长兴二年，1279年，元军大举进攻赵昺小朝廷， 张世杰啊率军抵抗，元军将领张宏范任命张世杰的外甥为官，派去啊为使者，三次啊前往招降张世杰噶。张世杰啊不停咁讲以前的忠臣，并话吾之行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而已。即是话佢都知道，如果佢肯投降，就荣华富贵乜都有。但系啊，中国传统嘅精忠之士啊，一生啊不是二主嘅，所以咧拒绝咗。
咁啊，到最尾系1279年喺崖山大战之后，宋军大败，宋朝覆没啦。咁头先都讲过，喺宋帝昺跳海身亡之后。张世杰在海上又遇到台风，但是他完全没有打算上岸避开台风的想法，最终就是溺毙在海上，一代的忠臣就此丧命了。
宋末三杰、都是为了尽对朝廷的忠而舍生取义，虽然过程、极之悲壮，但这种大节大气的精神名留青史。
好啦，我哋呢一集嘅宋末三杰又讲完啦，我哋下一次嘅虚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论尽一个虚。